妹早上好。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听我们的祷告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求下雨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很久没有下雨了，他们就一同祷告，开一个祷告会，希望上帝怜悯他们就下雨。但是在他们住集的时候，他们就发觉到其中只有一个小女孩，她是带雨伞。所以呢，这个故事我们大概都听过很多次了，就是说有祷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期望，就是求主下雨但是没有一个人带雨伞。有另外一个故事可能更有趣的，我可能从前也分享过，就是有美国一个城市里边，有一个人要在市中心开一个色情的一个酒吧，在那里要开一个店，做一些不好的事。周围的人呢，居民呢都反对，其中有一个教会也是加入反对。市政府看到这么多人反对呢，就要讨好那些民众，所以呢就拖延不发牌给那个色情的酒吧。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了，美国已经有一个案例，就是法院有一个案例，说色情酒吧里边的行动无论它是多么的不道德，都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所以呢，那个酒吧的东主他就告上法院，法院就判下来，就说他有这个言论的自由，所以他符合其他的条件的话呢，政府不能够拖延他的申请。所以呢，没有办法，市政府就发牌给他们，他们就装修预备就是开营业了。但是这个时候教会没有放弃，他们就开一个祷告会。在祷告会里边呢，就有人很激动的，就是说他们这做姐姐的事是所多玛俄摩拉做这样不道德的事，求主处理他们。我们都知道了，所多玛俄摩拉是神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掉的。但很奇妙过了几个礼拜，在他们装修的过程里边果然起火了，火就把这个地方呢就烧光了。然后那个东主呢就知道祷告，就是这个教会曾经祷告，就是说要上帝对付他这个地方所多玛俄摩拉这一件事。所以呢他又告上法庭了，你都知道干这些事业的他们都有一个律师，要他们随时的就告上法院，告他们说教会应该为他这个火灾负责，因为这样的咒诅他们祷告这样他的意思呢，他也知道这个告不进去的但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要恐吓这个教会以后不要再反对他。结果呢，真的法院颁下判词说这个和教会无关，教会祷告你自己火灾你这个不能够告教会。但是那个法官呢，他在判案的最后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话，就是说这件案件很奇怪，那个不信上帝的酒吧的东主他就说这是上帝的工作，教会叫上帝火灾烧了我的地方。但是那个相信上帝的教会就竟然说不关我们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没有责任。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有祷告， 我们不祷告，我们没有行动。但是有时候我们有祷告的行动，但是我们没有祷告的期望，有行动，但是没有很高的一个期望。我们今天读的一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十七节，我们就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在这一件事上边，教会祷告的行动、祷告的期望这一件事上面，给我们有一个功课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开始受到当地最高的权柄的迫害。在这一件事之前呢，教会受到的迫害主要是来自大祭司和公会就是那个会堂公会的那个地方。政府罗马政府是比较被动的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其实他根本不想要杀耶稣的，只是他屈服于那个大祭司的压力，他就勉强的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恐吓约翰、彼得，不准他们讲道，不准他们传福音。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把一个执事当时的一个领袖四提凡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看下去第八章，就迫害教会里边的人。然后第九章就是扫罗就是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名字扫罗，他拿了一个文书到大马士这个地方去抓那些信主的人。我们看到这些事件的背后的权柄全都是大祭司和公会来的，他们就用罗马政府给他们的一个宗教的审判权来做成的。但是当我们念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使徒行传》十二章情况就很不同了。所以第一节我们看到讲到希律王，希律王呢是当地的犹大地区的最高的政治的力量，他对普通的人有生杀之权，他也参与迫害教会所以这个很不同，从前是大祭司现在是政府最大的权柄来迫害基督徒这个希律他的全名字是希律亚基伯，和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杀害那些孩子的那个希律不同那个叫希律大帝。事实上这个希律大帝是我们这一段圣经的希律的爷爷这个是孙子来的。但是呢，这个希律大帝呢，他很对人很有怀疑的心，所以呢，他把自己亲生的儿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段圣经的希律亚基伯的爸爸，就把他杀掉了，儿子都杀掉。然后这个孙子呢就害怕他就逃亡了，就跑到罗马那里去。但是在罗马呢，他长大的过程里边，他就认识了两个太子党就是两个后来成为罗马皇帝的一些太子党。所以呢，他在主后的36到41年呢，就得到一个分封王的一个权柄，就是到拿到巴勒斯坦北边的那个他的封地就在巴勒斯坦的北边，然后呢给他一个王的一个称号。 然后到了主后41年、那个年份也是很重要的，他就又多了一些封地，就得到了撒玛利亚和犹大全地、作为他的封地、所以呢他的版图就越来越大了。然后他得到这个南边的封地之后呢，他就把他的家搬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居住。然后这个希律王呢，他主后44年，他当了犹大的王3年呢，他就去世了。所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2章所发生的事，应该是主后41到44年的中间发生，因为他41年才来到犹大，然后44年他就去世了，所以那个时间我们可以定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10多年里边，因为圣灵的力量，所以呢，教会发展也是发展的不错。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遇上了当时刚来到耶路撒冷的希律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的领袖的缘故，他就主动的来压迫教会里边的人所以我们看到2节，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就是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利园带了3个门徒和他们祷告的，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门徒雅各。然后他这个行动呢，就得到犹太的领袖很欢迎，所以呢，3节他就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解释，他就去抓彼得但是因为光光遇上他抓彼得的时候遇上逾越节的预备期所以呢他就不能够办他他先把他收在监里边，就计划在逾越节过去之后就在百姓面前去办他。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希律他既然杀掉了一个门徒雅各，他在这里的动机很明显也是要杀彼得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的讲呢？就是从他的行动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在罗马有人犯罪坐监，通常呢就在监里边用锁链锁上他，就是这个普通的一个罪。然后比较严重的罪呢，就用一个冰钉在他的旁边手和他的连在一起，就看住他。但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说有4般的冰钉，然后每一般有4个冰钉左边2个右边2个这样的看住他。所以呢，很明显这个是死罪才动用这个方法如果这个证明还不够的话呢，后边还有一个证明，就是呢，在罗马的法律里边，如果看守的人不小心把犯人逃跑了，那个看守的人就要和受到那个跑了的人的那个人同样的罪。所以呢，在后边我们看到，当希律发觉彼得走了之后，他就杀掉了那个看守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彼得是死罪，所以呢，就是那个兵丁也是受到这样的罪了。对我们后来看圣经的人来讲，我们就知道这个希律逼害教会，他维持了只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他在这一件事之后，他好快的是死掉了。但是 对当时的人来讲，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这个希律是怎么短命的啊，所以对他们来讲啊，这个很令人害怕的事。从前是大祭司，他也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一定要通过罗马政府才能够逼害基督徒。但是呢，现在罗马政府最高的当地的权柄在加入来逼害教会，这是一个很令人害怕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令人害怕的事里边，信徒的反应是怎么样了？我们看到他们祷告，他们给我们看到的榜样就是祷告。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切切这两个字呢，当然有很认真的祷告的意思啊，但是也有一个不断的意思，不单是认真，还是有不断的意思，不是一两次啊，就是常常为他祷告。从后边的圣经告诉他们，他们举行的祷告的地方啊，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的妈妈啊，叫玛利亚的家里边。啊，事实上彼得啊，当要啊被提出来受审判的那一个晚上，就有一班人啊，在这个地方，就是玛利亚的家里边去祷告。这一件事呢，给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一个兴旺的教会，一个很多人愿意参与的教会，不能够单靠礼拜天的聚会。教会的信徒平常有机会能够聚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一个有联系、有力量的一个教会。这个除了礼拜天的崇拜之外的聚会，可以是团契的聚会，可以是祷告会，可以是查经聚集的地方，可以是教会，也可以是信徒的家，也可以是一个公众的另外的一个地方。但是无论如何，经验告诉我们，在这里的圣经也是给我们看到，我们平常有机会或者是创造机会一同的聚在一起啊，有团契分享祷告，才能够使教会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教会。单靠礼拜天来的一个多钟头，这是不能够使这个教会成为信徒啊，都能够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好好侍奉的一个教会。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就很紧张了，我们居住的距离也是分得很开，我们就比较难，好像初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天天都在破饼，天天都在聚会，所以呢，他们就成为一个很火热、互相鼓励、互相激励、互相感染的一个教会，我们今天很难做到了。但是我们如果一个礼拜只聚会一次，有时候也是很难使我们投进教会和弟兄姊妹有生命的分享、生命的交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学到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要满足于一个礼拜就来教会一次，我们也需要有其他的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间，哪怕是一个电话的沟通，哪怕是一个在好像老人公寓里边有几个弟兄姊妹一同查经的一个时间。我们再看下去，当一般信徒在玛利亚的家里边祷告的时候，彼得做什么呢？彼得是沉沉的睡觉。我们可以讲呢， 彼得是一个睡觉的一个使徒，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睡觉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他沉沉的睡，从天使出现之后要迫醒他，要打他才醒过来，就可以看得出他是睡觉了。他然后起来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是发梦，所以呢他睡得很甘甜，很沉沉的睡觉。彼得是一个很容易睡觉的一个使徒，不单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在耶稣登山变相这个这么壮观的一个环境底下，路加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他是打盹，在这个这么壮观的情况面前他也睡觉。然后我们也记得另外一次他很出名的睡觉，就是在客西马利园，耶稣最需要他的门徒明白他的心，或者希望门徒能够给他一些安慰的时候，他就睡觉了。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当警醒祷告，你们的心灵是愿意，但是肉体是软弱了。所以呢彼得好像呢他就在睡觉 是他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一次他能够这样的睡得这么甜，那我们就应该给他一点欣赏。因为这一次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他有一个平安，他表现出他可以在这个时间睡觉。因为我们知道他心中有数，他知道自己危险的情况。为什么四个兵丁来看住他？所以他知道这个很严重，这个是死刑的一个宣报宣布因为这么隆重的事一定是判得很重的一个。但是他竟然能够平安地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就在彼得这个睡眠的时候，在这个城市耶路撒冷的另外一边，就有一班弟兄姊妹在切切地祷告。当这一班弟兄姊妹在祷告，彼得在睡觉的时候，监房里边就有一连串奇妙的事发生了。首先我们看到第七节，房子里边监狱里边突然间大放光明。我们都知道监狱是一个幽暗的一个地方，自古以来监狱的设计都是封得密密的，没有很多的窗户，因为你如果开那个窗户的话呢，那个里边的人呢就逃跑的机会就增加了，他用一些方法就出来了。然后外边打进去他又救这些犯人的话呢也是容易的很多了。所以从来无论是东方西方古代中古甚至现代，那个窗户越少越好就是密封的一个监房。古代也没有电灯所以呢那个这个没有阳光的这个地方呢就更加的黑暗了。可以用火把来照明，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密封的一个地方里边不能够让太多的火把把那个里边的氧气都消掉了，所以呢火把的数目也是尽量的减低，所以呢是很黑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设计监狱的人落得见到的，就是要打击那个坐监的人的意志越黑的话呢就是要打击你的意志。 这个使我想起但丁一个很出名中古时代的一个写写故事的一个人叫但丁，他就形容地狱的门口有一个牌子，就是提醒进到地狱的人，你要放弃一切的希望。For those who enter here, abandon all hopes.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身处的环境里边，或者在属灵的情况里边，我们也会出现一些好像监狱一样的阴暗的一个，使我们失去了斗志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读解一段圣经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应该相信听祷告的神可以将黑暗化为光明。在彼得身处的那个监狱里边，不可能有太强的光，但是在这个时候竟然整个监狱变成光明了，是祷告的功效。祷告就是好像打开面向太阳的一个窗户，将窗户打开，太阳的光就可以进来。我们知道太阳都是在外边的我们这里也是没有太多的窗户，只有上边一个但是为了看看这个荧幕我们也是把这个降下来了。但是如果打开的时候，阳光就进来了，太阳是在外边的。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个很令人丧志的一个环境里边，失去斗志的环境里边，是因为我们面向太阳的那个窗户没有打开，可能是人家替我们观赏了，可能是我们自己观赏了忘记打开来。但是当祷告的时候，那个窗户打开，我们看到原来外边有这个叫太阳的东西，原来外边有我们的主，那个光就进来了。这是第一件在监狱里边我们看到奇妙发生的事，祷告的效果。然后第二件发生的事，就是彼得锁住他的锁链，他就脱落，他就脱下来了。第七节，天使派彼得的肋旁派醒了他，就说快快起来，那个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我们知道当时彼得在兵丁的手两边的兵丁，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他就不可能逃跑。我们看到如果这个是很不愉快的，他坐监已经很痛苦了，还是这个手也给人锁住了，被兵丁。如果他只是一个兵丁，那么他痒他流汗他要摸汗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摸。但是如果两个都是锁住被兵丁了，他就如果要脚痒的话了，这是那个右边的兵丁就不高兴了动我的手。左边的要脚痒的，左边的兵丁就不高兴了。所以这是很不愉快的一个经历使你呢要两个手也不能够用。但是当门徒祷告的时候，那个锁链就脱落下来了很多年之后有一个圣诗的圣诗的作家叫 Charles Wesley 查理士卫斯理，他就写出一个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圣诗《奇异的爱》。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仅为我死。 里边有这样的一句，他说我灵苏醒，满时光明，枷锁脱落，心灵获释，我就起来跟随主行。我相信就是出自他的灵感，就是出自这一段的圣经。弟兄姊妹，为人代祷，可以令那个失望的我们代祷的对象，他的心灵振奋起来。但是为人代祷，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灵性，也是振奋起来。有一个故事蛮有趣的，是达拉斯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是在南部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福音派的神学院，他有一个前任的院长叫施云道，Chuck Swindoll。他写了一本书，他的书里面呢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宣教士，他在一个地方宣教，然后他住在一个小楼房的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边。他在那里呢，他在正在烦恼就是经济的来源，因为手头他只剩下10块钱了，然后就很难应付未来的一个月的开支然后支持他的钱也没有来所以呢他正在就是算我未来那个大半个月怎么能够这10块钱能够供应我的需要呢？在烦恼的时候，他在往窗外看一看，他就看到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他认识的，是一个很老道的一个男人，他因为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所以他经济很有困难，然后这个男人穿着破烂的衣服一摇一摆的就在街上边，那竟然坐在街的正中间危险的就坐在正中间，那表现出好像很苦的一个样子。这个宣教士呢，他常常都很想帮助这个男人，但是这样现在看到他呢，他的心里边就很挣扎了。他就觉得他这个男人可能需要那个10块钱比我需要的更多，所以呢他就挣扎祷告，我怎么办呢？最后上帝感动他，他说好，我先把这个10块钱给了他，因为他可能他的生命就维持在这个10块钱，我还有其他的去别人的家吃一顿饭，我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拿住一个信封，把10块钱放进去，写了一个便条说不要失望，不要失望，然后就把这个信封说就掉到街上边。街上边的男人呢，看到这个信封呢，就打开来看一看，就向这个宣教士微笑，就说好好，然后呢，他就一溜烟的跑了。这个宣教士就说主啊，你感动我把10块钱都给他了，现在怎么办？坐在那里祷告。然后过了几个钟头，大概2-3个钟头吧。那个男人竟然跑回来了，敲门，打开门呢，就见到他。他就说：“哎呀，恭喜你啊，不要失望，赢出了，1-5，所以现在是50块钱交给你。”原来这个男人呢，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好，但是是院长举出来的，不是我举出来的。那个男人呢，原来是一个赌徒。有一个赛马跑马，然后有一个马叫不要失望， 所以呢，他以为算教士，就叫他去买这个，不要失望，那就把十块钱都买进去了，一赔50块，就拿回来了。这一个故事给我们看到，虽然是好像我们不鼓励人赌博哈，但是这一件事也给我想到，我们有时候祷告，不但是那个我们祷告的对象得到益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得到益处。当门徒为彼得祷告的时候，监房里边祭主发生奇妙的事。首先是门是光明，然后是枷锁脱落，然后是观赏的门就打开了，这是祭主发生的事。天使就叫彼得起来起来，就吩咐他，你要束上腰带，穿上鞋，披上外衣，跟我走。然后就经过监房里边重重的监窗，就然后来到临街的铁门，这个是穿过监窗最坚固的门啊，就是你能够通过这个门就得自由了，所以是最坚固的。然后第十节就有一个奇妙的形容，那个门自动打开。希腊文是 automata。那我们如果你懂英语的，你都知道这是 automatic 的一个来源。门自动打开了，没有人动它，它就开了。在日常的生活里边，我们要通过很多的门。有时候门关上了，就是说此路不通。但是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神可以开任何的门，神可以开任何的门。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我们交托给主，我们祷告。然后在那个监狱中发生的一件事，还有，这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这个祷告带来梦境成真。彼得醒了之后，他天使就叫醒他。但是眼前的事太奇妙了，所以他不敢相信是真的。第九节形容他是只当见那异象，直到他出了大门，走了一段路，在街上边被凉风一吹，他才知道，哦，这一切是真的，我不是发梦。所以很惊奇地说，第十一节，我现在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人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一件事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不要停止发梦。有时候我们不敢发梦，但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梦祷告可以梦境成真。有一年我看到一个公园街教会在我们附近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他们里边有一句话，他们的年报里边有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感动，就是说本教会所计划的工作如果没有上帝的参与断不能成功。这一句话就给我们看到，他说本教会所计划的工作 大到一个地步，如果没有上帝的参与断不能成功，这是他们这个教会期望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也是很 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彼得跑到街上边想了一想，就去了玛利亚的家。很明显，他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一般祷告的一般弟兄姊妹。跟住发生的事是圣经里边最有趣的记载之一。彼得敲门，有一个叫罗大的侍女出来开门，要开门。他听见彼得的声音了，他翻起到忘记了开门，就跑到房子里边说：“是彼得，彼得，门他也忘记了开。”众人呢就以为这个罗大这是发疯了，彼得怎么样，困在监里边吧？后来在侍女坚持之下，他们就说，这帮祷告的勇士，他们说，是他的天使吧？他就用这个没有神学基础的一个讲法来解释门外的彼得的声音，说是他的天使。原来犹太人有一个传统，说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天使，这个天使的外表声音都和我们的一样是上帝来派来保护我们的。这个传统根本没有圣经的支持，完全是一个幻想的一个讲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般热心祷告的弟兄姊妹，竟然用这样的一个没有圣经基础的神学来解释他们难以相信的事实，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当然有人为他们解释，就是说他们是真心的祷告，不过呢，他们祷告的内容不是要彼得得到释放，可能是求神给彼得有力量面对这个迫害，有这个可能。或者他们求神释放彼得，不是说今天晚上就能够出来，他们可能是想在审判的过程里边，希律找不到的把柄就唯有放了他就好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求下雨的时候没有带雨伞不是代表哪些人没有信心，是他们想不到神立刻下雨而已。这都是很合理的解释，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批评他们。但是这一件事给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只管祈求，只要不是妄求，神往往能够显出奇妙的事，超过我们的想象。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的信徒这一次蒙应允的一个祷告，不代表困难从此就离开。在最后我们看到彼得在家里边在那个家停留了一会，向会众做见证，十七节就形容他往别处去了。他明显是要逃跑，因为希律他知道这个家，希律也一定知道这个家，早晚就来逮捕他，所以呢他也逃跑了。所以这也给我们学到最后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得到神奇妙的帮助，彼得得到天使的带领，不代表以后刀枪不进，刀枪不入打不死，不等于这样。这好像神救了彼得，但是却让雅各必杀，这是神奇妙的一个旨意。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谦谦卑卑的祷告，一步一步的依靠神。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祷告果然打开监房的门，求你帮助我们在祷告上边，在今天读的经文里边好好的思想，你是一个奇妙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